湾好正经。
好，欢迎回到我们台湾好的节目现场，廖本英委员在我们线上。廖委员你好。
你好，关姐你好。
好，
可以姐不宜，不好意思。
不要紧，不要紧，好，都行哈。廖委员，这个你被开除党籍了嘛？哦，整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因为我们虽然在电视上知道你很错愕，好，哦，那整个现在到现在为止又插出一个林志佳的这个说法，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您现在的感受。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感受是莫名其妙。
嗯。
从开始，要跟我们开除党籍，也没有告知任何事情，那么到他要开除的时候，也没有正式的提案，仓促程式，那么开除也没有经过过半人数的同意，整个的这个程序上都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然后也不知道什么理由，
对，
到目前为止也不给我们正确的理由，那么林志佳委员呢，他只不过是想掺一脚博个版面，那么胡说八道一通，
是
说什么跟新潮流挂在一起，
那民进党内不是都大团结了吗？现在用这个理由加到两位身上，说实在的也外界看了也是一头雾水了，也非常的有些不以为然。嗨，您请说。
外界我想不是只有看得一头雾水，我看到他看林志佳讲这种话，真的实在是笑掉大牙。
廖委员，我们现在讲哦，就说媒体都提到李老先生李前总统他在高雄的那一场所谓的造势大会哦，听说那天很多人没去，包括您还有其他几位哦。我想我们也看到说台联它有泡沫化的危机哦，虽然台联有时候不喜欢外界有这样的一个字眼，可是也确实就是说站在民进党有一些政治人物的后面，这是好像是一些候选人，尤其台联的参选人，从市议员开始我们就看到的一个现象哦。你想说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些考量呢？或者说去借个光，是不是也有考量到台联它的奶水越来越少？
我想这是必然的现象。亲民党的人员哈，他已经四分五裂哈，已经踏进去国民党的这个他们的阵容。那么台联像我们还是蛮坚持的，你看我每一次都穿着李登辉跟我签在这个衣服上的那个名字的那个背心呐，
对，我看你现在还都穿着，媒体也都，你上节目的时候也特别 take 那个，
不是特别，我每天都是穿，我跑摊都是说穿那个，大街小巷穿说还是穿那个衣服啊哈。那你要考量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的底盘呐，那绿营当中啊，民进党是大盘啊，我们是小盘啊，
就大绿小绿了啊，
对，那你在整个的选举的时候，因为那个像我们这一区跟黄宗仁这一区啊，民进党已经让我们了，那我们应该结合换力大团结才能够赢啊，我不能说我只顾着这个小盘啊，大盘都不顾，那我们怎么赢呢？民进党让我们自己打不赢，那不是笑死人了。
您是台北县哪一区？黄宗仁
是第五区，是树林、莺歌还有新庄九合里嘛，哈。
对，你的老地盘嘛，哈。
对，他黄宗仁是桃园市区嘛。
就刚好民进党在这个你们的选区没有推人。
对。
哦，那理所当然，你们应该跟民进党才。
对啊，我是觉得莫名其妙，我要不然叫我去站在马英九的旁边去拿票嘛。
嗯哼。
这不是笑话吗？
对。
这种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么笨的思考呢？我都搞不清楚。
而且程序上没有按照我们
程序也不够正义，
即使是小党应该有一些程序嘛，
一个民主政党就是应该要经过民主程序来做处理嘛。
哼，
我们以前在处理那个苏云贵的这个违法的事情哈，那当时也经过他当事说明，从党团提案哦，通过以后送中执委，然后通过以后才开除，开除了以后还给他到这个当时的仲裁委员会去申诉，那在中执委也给他说明，那像这一次根本连说明也没有，那么党团也没有决议说要做处理，只有到党中执会的时候，这个林志佳委员说报告说我们没有参加这个党团会议， 我说我们那个党团不够争议，我们也不要去参加了，干脆我们留在选区里面了。
对，
啊，好好的打拼。为什么不够争议呢？本来在这个会期这一届开始的时候，黄庄园代理主席的时候就协商，黄庄园也把他的总召的位置让下来，要给这些其他的委员。所以一抽签的时候，这一个会期呢，应该是以林英莹委员当总召。结果呢，我们罗志明罗委员呢，他就是巧立一个名目，叫做执行长。就是执行长，然后呢，当时要交接的时候，用的名义是执行长就任暨党团三长交接。我说哪有用这样的方式？这天底下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有的党团也没有人这样搞的。那么以林毅委员他就很生气，就请辞了。然后请辞了以后，那么罗志明他就去占了这个总召的位置。所以我们觉得说这种太龌龊的东西，这不是我们能够忍受，所以我们就辞。就不愿意去参加这个党团的这个。
是，我想这个我也看到您跟那个周美礼在电视上的辩论了哈。那我想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会列出很多你们这不对那不对的一些罪状了哈。当然你们不入党团这也是一个，另外还听到说林志佳版本我们就姑且不提哦。那其他有没有一些因素？我认为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评论一下李登辉前总统在台联的角色，跟这一次他把你们开除，他是不是一个关键人物？在我们外界看来，似乎是这样子。
我想外界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会认为李总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可是，我想这个党中央哈，才是关键性的人物的因素了哈。那中执会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你知道中执会就是中央党部，现在居然有红三军的人进驻。
可是他们有否认啊，我看到媒体有报道，确实吗？
确实啊，他有什么好否认的？刘坤礼哦，
对对，
他就进驻在这里面啊。
哦，他什么职务？
秘书长隔壁那一个位置啊，就是把他清出来给他在那边做。他事实上就是副执行长啊。
对，他确实是红三军成员，因为我曾经跟他在这个电台的节目中两个交锋嘛，哈。他确实是在这个红三军里面，而且是干组织部的这个相关职务了哈。
对，
也确实。
那这种人引进到这个中央党部啊，是谁引进的？是谁让他在当副执行长？这是何等的这个重要性啊。那我们也一再反对哦，可是他们也置之不理。那你说我们进去里面，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奇耻大辱啊？
对，廖委员，您刚刚有提到，我觉得比较具象化，就是说大家也谈到台联的路线问题哦。你想到红三军都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小绿里面，甚至过去是深绿哦，你们主张自宪证明里面哦，那就是说现在台联的路线，因为李登辉前总统他的更改，似乎让大家看不到说现在台联到底是主张什么样的一条路线，甚至变来变去，也有一度说要改名字，连这个名字台联都要拿掉哈。那现在到底是中间偏左的这个路线，还是说在选战中你们有其他的路线，认为这样才是选票的一个依据、一个依归、归依？嘿，
我想最重要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选举的路线哦，这个是有差异，所以他们就是要排除异己。我们选举的路线，我个人的看法哦，跟我们几位委员的看法，就是在整个为了台湾这个本土哦，捍卫整个本土政权哦，不应该有分裂的行为，一定要有合作，而且是大团结。那就必须采取这个精英提名的制度。可是党中央呢，偏偏他要用的是用一个遍地开花的提名政策。
对，
说这样遍地开花的提名政策就会害死所有的泛绿的支持者。会害死所有的这个候选人，
因为台联没有这样一个遍地开花的实力，那相对会拉到民进党
参
候选人的票嘛，两败俱伤哈。
对，我说你这样做的话，你是没办法，对己不利，也不利于他人。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害了整个我们维护台湾本土政权的这个大原则。
虽然您的选区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你有看到这个其他选区的一个问题存在。
对，我说你这样子，你当选不足，可是害了民进党是 绰绰有余啊，这样不好。
嗯，
你这样会让人民唾弃。你看看高雄的事件，高雄市长的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你这样不但拿不到这个区域的选票，嗯、反而呢也会害得我们党的这个党票第二张票，
嗯，
也会这样被消失掉，被人民唾弃。
嗯哼，
哦，我们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
嗯，
我一直也提醒这个党中央。我们的胜选，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总目标在哪里？我们现在是十二席，如果我们六席就平盘，超过六席的话就是我们胜利了。
嗯，
那你要怎么样取得超过六席？这个大家思考一下。
你讲的是区域嘛，哈？
区域不是，我说不管是区域跟部分区加起来超过六席，我们说算赢了。
因为选制改了嘛，哈，席次也减半了，哈，所以
这
是你说六席就是平盘了，哈，包括不分区整个席次嘛。
对对对对对对。
OK， 好。
那我现在如果是今天提名，我们只要提名五至八席，现任的有七席区域的，提名五至八席，哦，那么这五至八席呢，集中这个活力，集中所有的资源在这五至八席呢，那至少应该会拿到四至六席，哦，如果跟民进党，能够更合作的话，就是说大家这个共同推荐哦，轮番上阵的这些的浮选哦，那这样应该。为了大局哈，应该五至八席没有问题。
嗯，这个对，这个正确听策略听起来很正确、啊。
那当然五至八席，那个部分区呢，应该会拿到三席。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六至九席的空间。
嗯，
哦，六至九席的空间、嗯，那这样子的话，台铃就大胜。
对，
对不对？那第二张选票呢，就是说我们遍地在所有台湾的各地的这个精英啊。
嗯。
你就在当地呢浮选那个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区域候选人，我们就大力的在浮选他，
嗯，
哎，所以拜托大家全力台联全力挺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啊、
嗯嗯。
那另外呢，第二张选票拜托你啊，拨一票给台联，
嗯，
如果这个一票一拨啊，那就会很多少，你知道吗？
嗯、
一票一拨啊，至少、啊、都会有10%，绝对。跑不了，因为你要当选的话，一定要八九万票。
嗯嗯嗯。
好，平均来讲，应该是要到八九万票。那你十分之一的话，哈，那也会也很多人，那是真的是吓人。
一来一往哈。
一来一往就吓，就吓人。那这样子，我们也不会泡沫化。
对。
可是他们的思考是说，不行，一定要遍地开花。
嗯哼。
啊，每一个地方，都要有人参选的话，这样第二张选票才会多。
嗯。
啊。我说你这样做的话，就会犯了像高雄这样的错误。
嗯，
认为说有母鸡带小鸡。
嗯，
啊，从那个市长的选举，
对，
你这样母鸡带小鸡，不但带不成了，
对，
害死了所有的小鸡。
对，
啊，所以我也讲得很清楚，一再的跟他们表明，跟党中央表明，党中央却不愿意接受这个，
嗯，
这个说辞。我说那如果是这样不接受这个说辞。你每一次再提名一些人，你叫我这个提名小组的时候，请可以看。你提名的时候，
嗯、
我讲话也没有用，那你就要提名。那、
嗯
啊、提名出来的时候，就是害死的区域的候选人。
嗯哼，
啊，就害死区域候选人就被骂。
嗯，
到处都被骂，说你这个怎么样？你这破坏团结，破坏整个的台湾的这个捍卫本土政权的这个大原则之下，你要破坏团结。
嗯嗯，
所以我们就被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党中央我们就啊辞掉了这个中执委跟。这个提名小组，
对，
我想这样我也没有错啊。
嗯，
既然你不能听我，我就回归到我这个区域选举，这个我这个回到我的选区，好好去努力我的选票。
嗯嗯嗯，
不要让在这一区域呢，输掉，那这样子更对不起党啊。
对，廖委员，像刚刚提到这个很多问题啦哦，虽然您是有一些。剖析哦，但是也相对带出来很多问题，包括您帮我们做一个精辟的选情分析啦哈、哦，跟这个席次的这个跟绿民进党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哈、哦。那回到我们路线的这个部分哦，我也听到您的一番话哈、哦，的确就是说，你难道要跟青蓝哦，要跑到这个国民党这个天平的倾斜这一方吗？那这是一个问号。但是相对我也听到你们在讲说。当然台联的组成哦，它四面八方都有，以国民党为 有很多席很多人啊，包括我们的李前总统，他是国民党主席哦，黄坤辉跟李前总统的关系，他过去也是他的秘书长等等，有很多你们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哦。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决定上面，尤其开除你们党籍，有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台联慢慢要往蓝的这个部分，就路线稍微往那边偏了，甚至有一些像赖信元委员，他基本上还有这个张荣峰，这是个测试哦。几乎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接触等等哦？有关这些疑虑，在台联真实的一个状况是如何？
我想哦，不管是张荣峰、赖信元哦，他们哦，心中只有一个恨，
嗯，
因为他从国安局，不是国安会、啊，
国安会，哎、
国安会被排除了以后呢，他们心中怀的就是一个恨。
嗯，两个都在国安会任过职嘛，哈、哦，咨询委员或者局长，嗯。
出来了以后，他就是对民进党所有的执政一概的抵制。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国务机要会发生的时候，
嗯，
赖信元是从头骂到尾。
对。
可是碰到呢马英九呢，对这个特别会的问题啊，
嗯，
他一句话也不吭声。
嗯。
他讲的道德多高超啊。
嗯。
他一骂陈水扁的时候，他讲的他自己的道德多高超。
嗯哼。
结果呢，马英九的事情又发生的时候，他一句不吭声。
嗯。
我在中执会很不客气的在骂他，我说，嗯，你讲话，你说你的道德多高深啊？你说你这个要维护正义，维护什么？那结果马英九出了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嗯哼。
你一句话都不吭声。
嗯。
你算什么呢？这个什么，嗯，
之前就有这样对他的一个炮火攻击。那李前总统对他们两位是非常倚重的，所以受他们影响，他对骂陈水扁总统不遗余力啊，我们看到这个炮火四射啊。
嗯，
所以关键还是李前总统嘛，是不是？
可是李前总统我就不便去谈他。
好，非常好，我觉得这是您有对李前总统一个尊重，也重情重义的部分了。我刚刚前面就听到这个感觉。好，您继续说，就是说党内那其他同志呢？
那其他的同志，我现在真的在心里面也很难过。当时呢，黄坤和黄主席呢，是我极力引荐他进来哈，
就
极力拜托他进来。我不能说是引狼入室了，不过我是觉得说党中央现在对于整个的作战方式，没有一个是有参选过的人。
哦，
在党中央部门的没有一个是有实际参与这个选举作战的人。
嗯，
所以只有他们过去国民党的思想就是由上而下的这个思考。嗯，
对，
没有那个这个民主政党由下而上的这种机制。
嗯，
所以谁说了算，那就这样子。
嗯，
所以造成了很多我们区域的选举的人跟党中央干戈不入。
嗯，
那干戈不入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严重性。
嗯，
另外一件事情比较严重的就是，我们看了赖信元、张荣峰，
嗯，
他们一再的思考的就是要把台那个民进党裂解。
嗯，
裂解了以后，他们认为这样子呢，才会有两个本土政权。
嗯，
这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那自己本身要壮大哈。
他要把民进党裂解了以后，他才能会从中而吸收一些来参与这个台联，然后号召变成第三势力。那这个是从去年的红三军开始，那个当时呢，他们这个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就是几个第三次的罢免案。
那时候看到中国时报一连串报道，我们当时奇怪怎么会这样的哈。原来就是赖信元他们的一个主流思想。嗯，
他们的第三次的罢免，那当时我在当总召，
嗯，
我就把它给停掉。
嗯，
我就说不行，不能有这样子第三次的罢免。
嗯，
因为我们的前提呢就是稳定政局嘛。
嗯，
哦，当时台联的主张，四大主张，稳定政局，振兴经济，巩固民主，壮大台湾。
嗯，
第一个稳定政局就是必须要让这个更稳定，不能有三八的这个行为。
嗯，
所以我一挺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痛骂我。
嗯，
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要应该要让这个三八让他承担。
对，包括您去看了这个陈总统到这个总统府去看了他所提供的机密资料，啊哈，等等，好，继续说。
啊，就到党这个总统府去看的这总统府的这个说明。那当时这个带头的去的是黄世锁。
嗯，
如果照说呢，黄世卓应该要开除吧？
对，因为他请这个谢长廷帮他站台啊，他每次都站在民进党那一端，而且这次选举靠民进党高层，
他甚至连衣服都不穿，甚至连台联的 mark 都没有。
算了，就是变民进党了，民进党就差收留他了，对不对哈？所以，来廖委员，因为这个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预期未来的台联呢，会不会类似陆续发生这种事情？
我现在只希望台联给我一个正确的交代，我不希望台联内部的这些小人呢，啊，给我扣上的污名啊，我随便扣一个名字就把我开除掉，对不对？我要离开，我也要光光荣荣啊。
这对你的选情影响很大吗？
我想这一次的这样子做法，我有很多的这个我当时招的这些党员啊，心里面非常的气愤，他们认为说党不给一个正确的交代的时候，他们不排除集体退党，那我现在一直在暗呼，所以我一直在要求党中央给我一个正确的明白的一个说明
申诉的机会哈，看看
我不是要申诉，我要他跟我讲个清楚啊，你不能空泛的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对对，
哪有这样子的说辞？民进党也有这样不同的，那是不是要把其他的人员开除掉？
对，就标准
王金平跟那个马英九也不同的，那是不是要把王金平也开除掉？
是，
是不是不能这样子乱搞啊？
对，好，因为时间关系，廖委员，希望您已经清楚说明了，而且我们从您的
不要拜托，
对对对，有
拜托啊，树林英哥的。新庄九里的，新庄九里的好朋友帮忙支持，
好，让你置入一下，
谢谢，
好好好，谢谢廖委员，谢谢，
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限的爱向全世界传开，永恒的关怀来自台湾之音。
好，欢迎回到台湾好的节目现场。我们台湾的新闻真的是很多，刚刚专访廖本烟委员哦，台联的立委，透过这次他被开除哦，我们看到台联的问题原来这么多，哇哦，太惊人了哈、哦。那台联是一个小党，我们看到之前蓝营的这个新党跟亲民党，到目前他们的委员都几乎哈、哦、已经靠到这个国民党，而且是挂了他们的帽子参选哦。那我们都讲说小党真的很难生存，在两大党的夹杀之下，难以避免泡沫化的危机哦。最后台联能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路线怎么改啊，怎么做啊，好，然后这次有一些开除的这个事件，能不能过 5% 的门槛，因为你要有不分区的立委席次，你必须要过一个门槛哦。今天开除两员大将，折损的是台联自己哦，那过去跟民进党之间的恩恩怨怨，李老先生他是不是还能够主导台联？他是所谓的精神领袖，在在都决定台联的命运哦，那对民进党也是某种程度的一个重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进行这样一个专访，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听到进一步解析。我们明天同时间空再会。